圣经的成书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差不多从公元前的1000年到公元之后的100年，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旧约、新约这73卷会有很多的作者，但是圣经的作者首先是天主，圣经的作者是天主，天主会默感一些人，把天主所愿意的事情写出来。天主愿意借着人的语言来让人明白他的心，让人明白他为人所做的这一切。而圣传是以一个口头的方式，特别借着宗徒传承来传递天主的启示，不再以文字的方式，因为圣经是以文字的方式，而圣传特别是一个口头的方式，借着宗徒传承，就是借着宗徒们，然后是借着每一代的教宗主教们，借着宗徒传承一代一代的把信仰传递下来。而保管和解释这些启示的那个机构就是教会训导，教会训导权我们也可以说是借着教宗主教们，借着他们，借着教会这一个有形的结构来保存，而且来解释整个的启示。人对启示的回应就是借着信仰，人对启示的回应就是信，我信。我们昨天已经谈到关于信德，信仰首先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去回想说，以前的老人们会这样来讲说，你为什么奉教，铜钱八吊，因为可以说当时那个传教士们是绞尽脑汁怎么叫去发展教友，怎么叫以最快的速度去发展教友，发现人们都特别穷，都特别穷的人就是说他对钱一定没有仇没有恨，就是你要给他钱，你让他做什么他就会给你做。所以你为什么奉教，从钱发教，好，发给你钱你就是教友了，好，你一定会同意，发给他钱他就成为教友了，钱花完了教友就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有的也会提到说，有一些人奉教是因为找对象，人们会说媳妇儿教，其实这都是说在这个教会生活里边一些不是太正确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所以信仰一定是一个自愿的，不是因为一些什么利益，哦，如果你奉教就可以给你好处，也可以给你钱，就如同以前一样，如果你奉教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如果你奉教，因为我记得在我的村子里面人们在讲说，老人们有一部分人他们奉教是因为什么，说因为打官司，吃了官司，这个官司一定打不赢，有人就去跟他讲说，你奉教不奉教，你如果带着你的家人都奉教，我就去找神父，找神父给你把这个官司打赢了，没问题，一定说让你这个事情给你摆平。人们都去讲说神父是七品县令，神父比那个跟那个县令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人们在那样去讲，所以好，我答应奉教，你去给我摆平吧，就摆平了，摆平了然后就奉教了。好像很多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借着教会，因为以前那些外国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很有势力，借着这些势力去做一些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甚至一些不正确的事情，比方有的时候甚至去胡作非为，你去故意去找别人的麻烦。信仰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信仰不仅仅是做给别人看的，信仰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自愿的， 其实当我们来提到这些的时候，天主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天主愿意让人认识他，让人认识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人都带回到天堂。天主创造人不是为了统治，不是为了好像是捉弄，天主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因为爱，如同每一位做父母的，每一位你们做父亲的生下孩子来不是为了去耍笑他，不是为了就去只是去责难他，只是去要求他，而是为了爱他。但是为了能够表达这一份爱，为了让孩子成长，要管教，这个管教里面会有一些强制的，这个管教里面会有一些孩子不愿意接受的，天主愿意向人前启示他自己，天主启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明白爱，也为了把人带回到永远爱的那个地方，就是天堂。天主给每一个人一个升天堂的权利，天主给每个人这样的一个权利，不只是我们那些信耶稣的人，包括所有的人，甚至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我们还会问说，到底信耶稣有什么价值？到底每天人们会说爬着跪着有什么意义？爬着跪着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也应该来问问我自己，我每天爬着跪着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真的为了爱耶稣？我做教友到底是为什么？无论我今年30岁、40岁还是50岁，这是我们聚到一起要特别的来探讨的一点，这是我们聚到一起来一起反省的一个地方。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到底为什么信耶稣？我明白这一切，让我能够懂得，也让我能够去追求。天主来启示他自己，借着圣经和圣传。圣经是天主的话，天主向我说的知心话，天主愿意借着他的话把他的心表现出来。这就如同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说的那些甜言蜜语一样，当然甜言蜜语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把另外的一个人搞到手，这个甜言蜜语在表达心。所以与天主的交往是一份关系，一份最真实的关系，甚至一份朋友的关系。昨天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特别来提到这些的时候说，我与天主交往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是借着祈祷，而天主向我说话的一个最正常的方式是借着圣经，是借着天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喜欢读经，那么我没有办法听到天主的声音，我很不容易听到天主的声音。如果我不喜欢读圣经，其实我是一个很盲目的。也许你会说，我信了一辈子，不断的在强调忠贞，不断的在强调为天主作证，甚至经历过被批斗，甚至经历过被抓，甚至经历过很多的迫害，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只是讲以前的那些事情不够了，只是吃老本不够了，现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方式来侍奉天主。这是我们这个地方保定特别应该去改变的。我们不要再去自夸说哦，因为有范主教，因为我们经历迫害经历的最多，因为我们经历教难经历的最厉害，好像就以这些为满足。这些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天主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不仅仅有 老祖宗的这一些光荣的历史，有老前辈的这些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更真实的信仰。只是说我信耶稣，我没有忘记天主不够了，我要对我所信的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要自己来做一个选择。我可以来问问我自己，如果现在让我来选择，到底我信还是不信？你也许你会说信，那么你信什么？你说我信耶稣，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因为在福音当中，耶稣来问门徒们，你们说人们说我是谁？有的说是洗礼若翰，有的说是厄利亚，有的说是一位先知。耶稣来问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我也应该来问说，耶稣为我来说他到底是谁？也许你会说他是天主子，他真的是天主子吗？也许你会说他是救主，他真的是救主吗？也许你会说他是生命的主宰，你会有很多的答案。他是善路，他是光，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但是真的我来接受这一切没有？因为信仰要求一个选择，要求一个抉择，要求一个宣誓。昨天我们已经在提到说，自寻期特别是一个墓道期，对于墓道者来说，会有甄选礼，会有收录礼，会有驱魔礼，差不多一直到复活前夕会接受洗礼。也就是说，借着礼仪的安排，借着读经，能够让人按部就班的来对信仰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而且有一个慢慢的接受教会，进入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对于我们大多数已经接受洗礼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来再慕道。再慕道就是说，我用一个很客观的方式来认识信仰，而且我也来做这一个信仰的选择，做这一个回应。因为当我们手持蜡烛站在圣喜池旁边，我们共同来宣信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隆重的、最严肃的这样的一个誓愿，不是儿戏，不是一个很好奇很好玩的，这是一个抉择，一辈子的抉择。我信耶稣啊，我信父，我信子，我信圣神，我信教会。怎么样真正的来表达这样的信仰？所以我自己要问，我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主三位一体二性一位，因圣神受孕，玛利亚的使胎污染原罪，灵魂肉身升天？我是不是相信教会，相信罪过的赦免，相信肉身的复活，相信永生？如果真的我相信，当我说我信的时候，我信的那个意思就是我要用行动证明我所信的。这是我信，我信不仅仅是一句空话，我信就是我要用我整个的生命去回应。因为当我们来说天主愿意主动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的时候，也包含了另外的一个责任，就是我要去自由的、自愿的去回应。如果天主把他的整个的生命都给了我，他为了爱我甚至牺牲了他的儿子，那么我也有一个责任，用我整个的生命去回应天主。所以当我们来谈到洗礼的时候，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与耶稣同死同生。因为如果在一个正规的教堂里面，会差不多在教堂的后面有一个圣洗池，领洗的时候，尤其是成年人，要有人带领他，整个的人要走到水里边，而且整个人要没到水里边，就是在表达与基督同死同生。主礼神父要说我因父，就把他的头按下去，起来， 机子再一次按下去，起来，最后一次机正神，第三次把他的头按下去，整个的人没在水里边，因为没在水里边在表达死亡，与基督同死，而浮起来是在表达与基督同生。所以是从升起时上来之后，会给他穿上一件白衣，就象征着基督的血洗净了，基督的血洗净了他所有的罪过。也就是说，借着洗礼，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全新的生活，一个天主儿女的生活。用保罗宗徒在加拉大书里面所写的说，我已经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生活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内，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内了。这是信仰的意义。所以信仰不仅仅是说我是教友就够了，不仅仅是说我知道我的圣名就够了，不仅仅是说我会念几段经就够了，甚至不仅仅是说我每天都能够浸泡，每主日都能够罢工，每次都能够办告诫领圣体就够了。信仰是一个选择，我决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决定去跟随耶稣，这是信仰。信仰不是一个形式。所以当我们来谈这些，尤其是对你们这些人，对你们这些成年人，对你们每一位做一家之长的人来谈这些的时候，就能够来明白你的所作所为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家庭有一个什么样的分量，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我昨天已经提到说，爸爸妈妈带着你的孩子每天跪到天主的台前，这就是对孩子一个最好的教育。信仰一定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信仰一定是身教胜于言教的。也许我们还会提到关于教育孩子，忙碌一辈子，起早贪黑，都是为了孩子，含辛茹苦都是为了孩子，绞尽脑汁还是为了孩子，但是你想留给孩子的是什么？你给他留下万贯家财就够了吗？你认为他能够很好的去管理吗？人们会说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可能会败家，但是现在的情况可能第一代去创业，第二代不用去守业，第二代就开始去败家了。为什么？因为教育。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其实这里再点出来，就是让我来知道我的责任，为家庭去拼搏，给妻子一个安全感，给孩子一个生活的一个保障，让家庭生活越来越好。对，非常对。但是这些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是方式，因为你挣钱不是目的，你活着不是为钱，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比钱更重要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一定会比钱更重要。如果你把钱放在第一位，那么你活得会很失败。也可以说，如果你把钱放在第一位，你将不能够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你将让友情只是成为一个形式，只是成为一个户口本，只是成为一个家谱，你将让亲情成为这个样子，那么友情就会成为一个形式，一些酒肉的朋友。有比钱更重要的，但是为什么我会很贪恋钱财，甚至为了去挣钱要不择手段？其实当我们来看到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让我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去做每一件事情，让基督的精神能够来影响我。基督的精神不是说让我们都做穷光蛋，基督的精神不是都让我们逆来顺受，我可以合理的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基督的精神来告诉我要寻求天主的国，首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主会安排，天主会给，而且天主会给的更多。信仰是一个自己的选择，而这个选择要用整个的生命去见证，去回应。从这一个方面来说，信仰是一个冒险，因为谁也没有面对面的见过天主， 虽然会有教会，虽然会有圣事，虽然会有团体，虽然会有神职人员，虽然还会有教友们的见证，但是谁也没有面对面的见过天主。所以从这一个方面来说，信仰是一个冒险，我要去选择一个我现在还不能够确定的、不能够确知的事情。但是因着理智，因着良心，因着天主的启示，我觉得值得，我愿意来做这一个选择，我愿意来信天主，我愿意来跟随耶稣，我愿意做他的儿女，我愿意现在拥有这一份关系。所以天堂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天堂不是死后的事情，天堂是从今天开始的。天堂是什么？不是一个地方，不是金瓦金銮殿，不是如同人们所想的，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有，想喝什么也有，想玩什么还有，那不是天堂，那是人们想出来的。天堂是一份关系，一份最亲近的，一份最亲密的，这样的一份关系。所以其实天堂里面就是爱，当我感受到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天堂里边。有很多的人，他们能够去执着，对于信仰去执着，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爱，感受到了天主的爱。印度那个德雷萨修女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德雷萨修女已经去世了，在1997年，她已经被列为贞妇。在印度的那一个仁爱传教修女会里边去服务的修女都是非常年轻的，非常年轻的修女们，他们去做什么样的服务？他们会有垂死者之家，会有艾滋病之家，会有麻风病之家。他们会出去，因为哥尔达那个地方人特别多，加尔各答那个地方人特别多，但是生活条件特别差，有一些人还有一口气半死的人就被扔到垃圾堆上，没人管。那么他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人都发现，把他们都抬回来，或者把他们运回来，然后专门有一个垂死者之家，运回来给他去清洗他的身体，如果他有一些伤口，给他有一些简单的包扎，然后有一位修女陪着他，陪着他咽下最后的一口气。一些年轻的漂亮的修女们去做这样的工作。有一位记者去访问，当然他没有信仰，他看到这一幕他很惊奇，因为艾滋病之家或者是麻风病之家都会有传染。他们就去问采访一位修女，说你看你在这里工作要挣多少钱？这个修女就笑了，说你猜猜。他说在我那个地方美国至少要挣5000美元。这女摇摇头，还多吗？10000美元。那么到底多少？修女说拜拜的。他更不理解了，他说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说你拜拜的做这份工作，那么你到底为什么？那个墙上挂着一个苦像，他说就是为了他。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很让人感动，就是为了爱耶稣，也或者更好来说是为了环抱耶稣的爱，他们就去这样来做，而且是一辈子来奉献自己。当然他们每天晚上他们会去祈祷，去朝拜圣体，因为在他们圣堂在前边会写上我渴，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一句话，我渴。他渴望，他在渴望人们能够有一份回应。在信仰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也许有一些见证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实跟我们来谈这些，不仅仅是有感慨，不仅仅是有感叹，来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说让我开始真的对我的信仰有一个选择，有一个决定，成为我自己的信仰，不再仅仅是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一辈传下来的信仰。 不仅仅是我为了爸爸妈妈去信，我为了爷爷奶奶去信，我为了老人高兴才去信，而是为了我自己来信。那信仰真正的成为我自己的，我来接受耶稣，我来承认他是主，我要愿意把我的整个的生命来交给他，不再是我自己去管理，不再按照我认为的方式，而是按照天主自己的方式。信仰是个人的一个单独的选择，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她在上学，她的一个朋友是教外人，我跟她来谈的一点，我说最好在你们结婚之前不要让她来接受慕道。当然她陪着你去教堂很好，她陪着你去接受一些信仰知识的课程也很好，但是最好不要让她在你们结婚之前就贸然的来灵洗，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天主还是为了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在这些里边掺杂上一些人为的因素，因为他喜欢你，你这个女孩子，所以你说什么他就会听什么。女孩子说，哦，他真的很听话。我说对，他一定很听话，因为他想把你娶回家，他一定会很听话，你说什么他就会听。但是他现在如果去接受一个信仰的培育，可能那个至少会有50%以上的因素是因为他喜欢你，而不是他喜欢天主。我说最好是说在你们结婚之后，让他比较很客观的，一个方面是借着你来认识信仰，一个方面也去培养他对天主的一份渴望，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他陪着你去教堂很好，他也来接受一些培育很好，但是不要让他贸然来灵洗，因为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你还是因为天主。我们可以去看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老人们顾面子，因为他说我妈不同意，我妈说了必须灵洗才能够结婚，这是一个二难的问题。我说你应该去告诉你妈妈，你说神父说了先不要让他贸然去灵洗，贸然去灵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如果他因为你来灵洗，也就标志着他把你搞到手，把你娶回家，他的信仰的旅程就走完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孩子们在外边去上班，或者是孩子们在外边去上学，有的时候就会谈一个朋友回来，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谈一个朋友回来就说，他说了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让他灵洗他就灵洗，让他进教他就进教，让他磕头他就磕头。但是这不是信仰。其实我想可能也许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开始出去上班了，他开始去出去上大学了，也许会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很理智，其实为了防患于未然，首先去培养孩子的信德，因为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有一部分甚至有一大部分孩子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信仰。在我的堂区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孩子本身就根本没有什么信仰，是父母为了一个，也许父母是为了信仰，但是我认为父母更多的是为了一个脸面。哦，谁家有一个媳妇，不是教友，好像这样说起来很没有面子，或者谁家的一个女婿还没有灵洗就结婚了，啊，这个女儿跟他去过日子了，好像就这个脸上挂不住，就是为了一个脸面让他来灵洗。但是其实这样没有意义的。如果孩子本身，如果教友的孩子自己都不知道信仰是什么，都对信仰没有追求，那么怎么样去要求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让他来灵洗，让他来接受信仰？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甚至这是一个对人非常不尊重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信仰一定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我愿意，我决定跟随耶稣，我愿意一辈子来做天父的孩子。信仰是一个自己的选择， 不是因为哪一个人，不是想给谁面子，而表达信仰，也是每天每年都要去做的，不仅仅是说四大瞻礼。也许你们有一些人在外边做生意，你说进堂念经发功参与弥撒领圣事会不容易，但是这些不要成为我自己冷淡的一个借口。你去找就会找到，你有渴望天主就会满足。昨天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说你如果因为去忠于天主，因为去遵守天主的命令，天主不会让你更贫穷，天主会来降福，天主降福的会更多。因为在福音当中有一个地方这样来说，说你们谁为了我舍弃了房屋父母兄弟姐妹田地，你们要得到百倍，在今世就会得到百倍。耶稣说这句话不只是对于宗徒们，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对于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们，耶稣说这些话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敢为信仰去冒险的时候，天主不会说让你白白的失去，白白的丧失，天主会给，而且天主会给的更多，甚至天主在今世就会给百倍。这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习要去选择的。谈到主日罢工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一点，我愿意跟随耶稣，我就要有一些行动，我就要有一个教友的生活，我就要以身作则的来表达。不仅仅是说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单独一个人，或者是和你的朋友，甚至和你的客户，你要有一个信仰的表现，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在你的为人处事里边，甚至在你的言谈举止里边，也表现出来你是天父的孩子，是天父的儿女。比方佩戴一些圣物，去戴圣牌，或者是说去戴念珠，或者在你的家里边去放上圣像，放上苦香，这些不是一个什么很丢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什么过时的事情，这些应该成为一份夸耀，慢慢的让我觉得跟随耶稣做天主的儿女，这是一份喜乐，这是一份荣誉，这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不再是一个偷偷藏藏的，真的成为我自己的选择，我愿意这样来做，因为这样对我有帮助，这样在表达我的信仰。当我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就要用我的行动，用我整个的生命去回应。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点要提到的，我如果愿意用整个的生命去回应，回应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让天主伤心，不要一面去祈祷，但是一面还仍然在去做天主很伤心的事情。我记得一个同学，他是张家口那边的，他说在我们那边人们去流行一个顺口溜，说这一个人来进堂的时候就如同羊一样那么温顺，出了堂门就如同狼一样那么凶狠。也许你会说，哦，在我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不是仅仅是我在进堂的时候就如同羊一样那么温顺，是我从堂里边出来应该更像羊一样，不要出来就变了，变成狼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教友会看这样的表扬，说你看堂里面念经就念的声音很大，念得很洪亮，出来就开始吵架，出来就开始骂人，出来就开始去做一些根本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人就因为去看这样的表扬就不愿意去进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信不是为别人，我信不是为别人。还要提到另外的一点，就是说耶稣招收了12个门徒，在门徒当中会有儒达斯，门徒当中有伯多禄，儒达斯出卖耶稣，伯多禄三次否认耶稣，而且除了若望爱徒一个之外，其他的人在耶稣苦难的时候都逃跑了。 不仅仅是在现在今天这个教会团体里面会有这些人，有一些人真的他们的生活很糟糕，但是好像他们认为自己还很了不起，在耶稣招收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就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在福音当中有一个比喻叫柚子的比喻，就是比喻说主人在田里边撒了好种子，但是仇人来了撒上了柚子，但是这个苗长起来的时候会发现里边有这些杂草，仆人就说是不是我们把它都拔掉，主人说让他们一起长吧，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其实这在表达天父的一份容忍。如果说在耶稣基督招教的十二个门徒里边就会有儒大斯，就会有伯多禄，就会有一些人很软弱，那么在我们的堂区里边，在我们的堂口里边，在我们的团体里边有这样的人也不是不正常的，不是现在把他去拔掉，不是说因为他进堂我就不进堂了，而是说如同耶稣还会去陪伴他们，如同耶稣还会去教导他们，如同耶稣还会去提醒他们，那么我自己也应该这样做。如果我认为我更爱耶稣，那么首先不是把他们拔掉，首先不是把他们从这个团体当中把这个堂口里面踢出去，首先是对他们去等待去忍耐，而且首先是为他们去祈祷，而且用我的好行为去带动他们。如果我认为某些人做的不好，那么我做的到底怎么样？祈祷、领圣事、爱德、教会生活、遵守戒令，我做的到底怎么样？很多的时候可能我是以这个为借口，以这个为自己想懒惰想远离天主做一个借口。所以信仰是我自己的一个行为，我自己的一个自愿的选择，不要被别人所影响，不要只是去看别人的表扬，我应该自己来信，而且以一个越来越真诚越来越虔诚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信仰。这是我们要特别去努力的要去成长的地方，不再是为了哪一个人，不再是为了面子，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诚的一个选择，而且我要用我的好行为去带动人，我要用我的好行为去给别人一份光，也就是说在光中行走。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在光中行走，就是我真的能够有一个光明磊落的行为，我要用我的光去照亮别人，不要为恶所胜，反而应该以善胜恶，我要用我的光去照亮更多黑暗的地方，不要去诅咒黑暗，我应该点上一根蜡烛，就是我要去带给别人希望，是我们要特别去努力的。好，时间到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